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荣耀的君王，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你以威也唯一，你以能力束腰。主啊，你的国是不能震动的国。谢谢你为我们在天上存留那永远的生命的冠冕，你让我们在地上能够经历你奇妙的作为，让我们能够在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学习忍耐，你将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存着盼望等候主你的再来。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就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开启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那么第六章和第七章就是前六印，前六印揭开是真正七年大灾难之前的一个序幕。第七印，也就是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意味着要进入真正的最后的七年大灾难。特别是第八章的第七节，笛子号吹响，意味着七年大灾难的正式开始。那么在七年大灾难开始之前，神做了两件事，这两件事是神的恩典。第一件事是对这些以色列的他的选民，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12000人，一共144000人，神在他们的额上印了印记，然后 让这些人全部也进入大灾难当中。那么神在他们的额上印了印记，那就是要保护他们，使他们不受伤害。第二件事是教会，教会背体，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教会背体，也就是说在七年大灾难之前，当时地上活着的所有的信徒基督徒，他们不会尝死的滋味，直接变成荣耀的身体到空中与主相遇。同时到空中与主相遇的还有一批人，就是死去的历世历代，包括新约，包括旧约时代所有死去的这些圣徒都要复活到空中与主相遇。说到第一十号吹响，那么七年大灾难正式开始。那么七年大灾难后面整个是对这个大灾难的描述。那七年大灾难我们通常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前三年半是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的14节，第八章到十一章的十四节，也就是前六号，前六号是三年半，前三年半。那么第七号吹响，表示着后三年半的开始。前三年半当中发生了两样灾祸，就是第一号、第五号是第一样灾祸，在第九章的十二节说第一样灾祸就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那么第六号就是指的第二样灾祸。那么前两样灾祸都发生在前三年半，第三样灾祸发生在后三年半，也就是第七号，也就是说十六章的那七晚就是后三年半的灾祸，第三样灾祸。在后三年半开始之前，也就是说第十六章这七晚正式倒在地上之前，神让使徒约翰看到了七个异象。第一个异象就是第十二章，整个十二章就是看到的第一个异象。那第一个异象呢，就是讲到了看到了这个头戴十二星冠冕的这个妇人和大红龙之间的征战。 在这个意象当中看到，在后三年半发生之前，前三年半即将结束的之际，神又做了一件事。神把当时些以色列人带到了亚撒旷野，在那儿保护他们。但是神也留下了一部分这些以色列人，那就是前面额上印了印记的那144,000人，神带了一部分，大部分带到了亚撒旷野，还有一部分神留下让他们经历后三年半，在后三年半当中，神让他们来为神做见证，来荣耀神。那在后三年半当中，他们全部为主殉道。这是第一个意象。那么使徒约翰看到的第二个意象和第三个意象是在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是第二个意象，也就是看到从海里面出来这个蛇，就是那个假基督。第三个意象是十三章的第十一节到十八节，从地上从地中上来的那个兽，是那个假先知。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第十四章，其中有三个意象，就是第四个意象、第五个意象、第六个意象。第四个意象是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羔羊和144,000人。第五个意象是第六节到第十三节，第六节到第十三节，这是三位天使的宣告。这是第五个意象。第六个意象是十四章的十四节一直到二十节，这是天使对最后的弃灾，也就是弃完的一个预告。那最后一个意象，第七个意象，就是在十五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十六章的二十节，也就是呢弃完最后的弃灾。我们今天分享其中的三个意象，第四、第五、第六一下，就是第十四章。十四章的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羔羊很明显是耶稣基督。那锡安山，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那这儿的锡安山是地上的锡安山还是天上的锡安山呢？应该是从上下文来看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看一节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的12章的22节，希伯来书的12章22节，希伯来书的12章22节也提到了天上的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希伯来书的12章22节就提到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用圣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从这儿来看，羔羊站在锡安山是站在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临到地上。那么和主耶稣在一起呢，有144,000人。前面我们也看到过，有144,000人，就是被神把神的印记印在额上的144,000人，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但是这儿的144,000人和那个144,000人不是一回事，那不是地上，这是在天上的。因为地上的那些12支派的14,000人，是神要把他们带到这个七年大灾难当中。那么在头三年半结束的时候，神把其中的大部分又带到了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亚撒旷野。那么后来也神也留下了一部分，仍然在后三年半当中为神做见证，最后为主殉道。所以这144,000人是天上的，那当然肯定是属神的人了。
都有他的名，都有主耶稣的名，就是羔羊的名和天父上帝的名在他们额上。我们就想到了十三章当中那个右手和额上受的那个受的印记那个区别。所以魔鬼撒旦也模仿神，那么在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半当中，那么这个假基督他的本来面目露出以后，他就开始控制地上人，然后所有人必须来在右手上或者额上接受他的印记，这个印记是受印。那么属神人呢，额上也有印，这是属是这个印记是神，是神的名，完全不一样，结局也不一样。第二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前面也提到过，是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那是带来审判的。但是这儿是另外一层意思。那什么意思呢？他说，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就他听见这个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就像那个琴声一样。这是与对神赞美有关系的。这些声音是从哪来的？是他们住在宝座前，并且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是144000这些属神的人唱歌，包括以琴声来传出这样一个声音。所以这个对神的赞美就像众水声音一样洪亮雄壮，就像天上的雷声一样威严壮重。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殿里，我们去赞美神，我们也是特别的庄重，那个场合是非常庄重的，不可以任何的嬉笑大闹，非常的威严，声音也特别的洪亮，这是神所喜悦的赞美。唱新歌在前面的5章9节也提到过，是以前从来没有唱过的新歌，现在要唱给神，来赞美神。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买来的那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的重价买来的，赎买回来的，我们就是属于神所买来的。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个没有人应该是这些人是指的是没有重生得救的，没有重生得救的与神没关系的，他们没有资格，能有资格才有能 才可以，没有资格不可以，他没有人能，除了这些人以外没有人有这样的资格，说没不信神人是没有资格的。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下面就说这些人是从六个方面描述了这些人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资格。第一个方面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同生表示圣洁的。这个未曾沾染妇女原是同生，我们不能按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没有沾染污秽的，是始终的持守神从一清洁的心的，这样的人。我们看一出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3节。哥林多后书11章3节，哥林多后书11章3节就提到保罗劝信徒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从一清洁的心。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存着这样一个纯洁的、纯一的、清洁的心，我们将来就必能见神的面。那这儿未曾沾染妇女，原是同生，指的是像这儿的有这样的心的这些信徒是圣洁的。这强调的这些人是圣洁的。第二个，什么是有资格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也都跟随他。就是主耶稣到哪里去，他们都也跟到哪里去。就像神在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让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今天我们也是，我们跟随神，那就是主耶稣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让我们做什么就是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那就是跟随耶稣。也就这些人在活着的时候是跟随耶稣的。下面提到第三个方面，他们有资格说，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是从人间买来的。那刚才就是他们是买来的，是主耶稣花了重价，主耶稣用自己的命换来的。做粗俗的果子，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粗俗的果子，那主耶稣是粗俗的果子，我们也是。主耶稣是粗俗果子当中的第一个果子，第一个粗俗的果子。那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十节，我们看一下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十节，这提到主耶稣是粗俗的果子。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十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粗俗的果子。所有睡了的人，那就是将来要复活、要重生得救的这些信徒，死了，虽然是离开了世界了，但是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将来都会醒过来。那主耶稣是粗俗的，是第一个醒过来，第一个复活的。那在马太福音当中也提到过，主耶稣复活以后，当时就有从坟墓里面起来的那些圣徒，那是第一批复活的。这个复活不是一次性的，分了好几批。那我们是在大灾难之前，就是将来假如我们活着见不到主，我们将来在睡了以后，主耶稣在七年大灾难之前来到空中，我们那一批全部要复活，那么到空中见主。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在大灾难当中为主殉道的，他们也会复活到空中见主，最后一起在七年大灾难结束的以后，七七年开始之前，一块儿从空中到地上来。为什么我说我这儿说是他们是从神间买来的，做的粗俗的果子？主耶稣是粗俗的果子，我们也是。那么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八节，这儿也提到过。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的一章十八节，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八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粗俗的果子。我们是神所造的万物当中粗俗的果子，所以我们神给我们特别大的恩典，我们将来像粗俗的果子一样作为祭物献给神。因为在旧约时代，在律法当中，那么就是要献给神的粗俗的果子献给神。当时那个该隐和亚伯，为什么神喜悦亚伯所献的祭呢？因为亚伯是把粗俗的果子最好的献给神。那我们所有的信徒，其实我们就是作为祭物，我们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粗俗的果子最好的来献给神的。这个在利未记的二章十二节提到过，在律法当中，我这就不读这些经文了。这是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是他们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就在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有资格在神面前来赞美神，是查不出谎言来，也就是说他们是诚实无伪的。今天也是，我们在活在寄居在这个地上，我们要诚诚实实做人，诚实无伪，不像世人那么诡诈狡诈。第六方面，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没有瑕疵就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圣经里面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也就是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他生命再好，他再属灵，他身上一定有瑕疵，一定有毛病，但是这是没有瑕疵，这不矛盾。这个没有瑕疵指的是被神洁净了，我们将来借助的那一天，我们就是一点瑕疵没有了，完全被神洁净了，完全了。只要我们今天还在地上，我们还在这个肉体当中，还在学习当中，我们是肯定有瑕疵。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追求圣洁的过程，还没有成圣，我们借助那一天才成圣了，是被神洁净了，不是我们自己今天在地上正能够完完全全活出这种圣洁的生命，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出来的。我们现在是追求圣洁的过程，那现在就是这144000人，他们一定是在活着的时候，在地上寄居的时候追求圣洁，有这样的心，不愿意与世界同流合污，不愿意随从世俗，虽然在不得已无意当中会犯罪得罪神，但是他的心智是追求圣洁的，不会故意去犯罪得罪神。这是144000人从六方面来描述他们是有资格的，那些不信神人没有这样资格。
这是第四个意象，下面的6-13节是第五个意象。第五个意象实际上就是
三位天使在地上的宣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也就是全地。是天使飞在空中，就最后这个福音是谁传的？是天使传的。我们知道福音一开始是谁传的？一开始也是天使传的，在路加福音的2:9-10，当时天使就报给那些牧羊人大好的信息，主耶稣降生了，把福音传给那些牧羊人，那最后也是这些天使传的。天使这次传福音不是说让地上人来悔改，我们从下面来看是审判。所以真正的福音信息它是带来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拯救，另一方面就是审判。今天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其实就是宣告这个福音的两个方面的信息，他接受了那就是得到神的拯救，不接受那就是将来面临神的审判。那信的人就是宣告信的人将永远享受神的恩典。现在这位天使呢，在天上向地上向住在地上人来传这样的福音，就是宣告那些信的人将永远享受神的恩典，而不信的人将永远落在神的刑罚当中，做这样的宣告。所以第7节说，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不是说要到了，而是已经到了。那前面第10:6也说不再容忍了，不再单言了，神不再容忍，也就是前3:30一结束，神的经文的大门就关住了，再也没有机会了。后3:30是这个大门是关的死死的，所以这个这儿宣告后3:30第7号一开始一吹，那个气板往地上一倒，意味着再没有机会，这是审判的信息，不是拯救的信息。这儿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是天使是飞在空中，他们前面说在空中，这儿没说单单在空中，而是飞，整个是天上飞来飞去的，来面向地上所有人来宣告。那再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真的要不要坐在家里面，就在教会里面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啊，就行了。我们要在地上来行走在地上，要到向不信的人要传福音。所以这儿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像天使飞在空中一样，我们行在地上要不停地走，要快快地走，传福音。如果是我们只是在啊，就一些弟兄姊妹每天就在一起， 当然这是好的，但是如果就这样不去不信神的人当中去传福音，那将来是没办法去向神交账的，不传福音的诱惑了。所以这次让我们看到怎么去传福音。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这是引自以赛亚书的二十一章的第九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二十一章第九节。以赛亚书21章第9节说：“看哪，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这巴比伦完了，倒塌了。那这巴比伦是什么意思呢？巴比伦就是创世纪当中那个巴别，巴别塔就是在巴比伦地方建的。所以这巴比伦就代表着这个人的骄傲，人要和神来争荣耀，代表这个败坏的这个世界，代表就是属灵的淫乱，就属灵淫乱的象征，也就是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将来当这个应验的时候必然会倾倒。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各国的发展经济啊，所谓的人类的文明其实就是巴比伦。人类的文明其实在追求这种虚妄，追求这种骄傲，觉得自己很了不得，都属于这个巴比伦的淫乱，这一切都是败坏的世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让人远离这个神。啊，今天地上所做的一切，世界所做的一切，都是让人远离神，叫人犯属灵的淫乱。说喝邪淫的酒，喝邪淫的酒，邪淫的酒，这是败坏的世界给的，让人来在树林上行淫乱，拜偶像，来追求这个所谓人的成功、骄傲。然后大怒之酒呢？大怒之酒是从神来的，因为这个巴比伦让人来拜会，最后遭到了神的愤怒，所以喝了神愤怒的酒。神手里面只有两杯酒，一个是福杯，一个就是愤怒的杯。福杯是赐给那些凡信靠他的人。凡是不信神的人，将来只有和神这个愤怒的杯里边的这个酒，那是得到神的审判的。那愤怒大怒之酒下面还会提到，那这是将来这个巴比伦大臣倾倒了，也就是现在这位天使宣告，现在时候到了，那么世界该结束了。第九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前面两位天使继续的宣告，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的印记，第十节，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所以这个大怒就是神从神那里来的，神给这些拜兽和兽像、背离神、不信神的人预备的。这个拜兽和兽像，那指的是这个大灾难当中第十三章提到的那个假先知来鼓动地上人来拜那个兽，拜那个假基督，然后拜假基督的那个像，将来全地都会出现假基督这个像，用这种高科技让他们去拜，这些人都要喝神愤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从一不杂。从一不扎就是全是神的愤怒，没有一点怜悯，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在七年大灾难的前三年半，这个之前每一个时代人神都是有怜悯的，虽然惩罚神降下灾难，但是神仍然有怜悯在里边，神让人能够看到经历灾难的时候能够看到神，能够知道神的大能、神的作为、神的荣耀， 让他们跪下时。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半，没有再怜悯，这个晋王的门关死了，所以是从一不杂这个愤怒，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祸于硫磺之中受痛苦，也就是祸于硫磺为他们预备，神从一不杂的愤怒把他们打到这个火湖里面，这是火湖里面为他们预备的所有不幸的人。十一节，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这些在硫磺火湖里面，这些人受痛苦的烟是往上冒的，冒的烟是那是可能是痛苦的烟，昼夜不得安宁，是永永远远的，永远摆脱不了，永远解脱不了。这是真正的无期徒刑。所以这提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慢慢的开始这个执行片，大家要注意，这个我们要谨慎他这件事。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那么前面十三章的第十节也提到，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说他们是受神诫命和耶稣正道的，这些圣徒是受神诫命和耶稣正道的，也就是在七年大灾难的最后三年半当中，在十二节最后一节提到的受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也就是神留下的一部分这些以色列的圣徒，额上有着神的印记的，没有带到这个亚撒旷野的这些人，他们忍耐就在此，就他们知道现在是暂时的痛苦。我们可以想到他们经历这个七年大灾难有多痛苦，我们今天就是稍微有点难处，我们觉得很难，我们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仍然能够忍耐，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不是靠人的意志可以忍耐的，完全是对神一个相信信靠。这种痛苦是暂时的，永远的福乐为他们预备，所以他们心中有盼望，知道这一切很无论有多痛苦都会过去，所以他们最后都被杀。那么在十三章的十五节，全部为主殉道，最后所有的属神圣徒为主殉道，就是不被兽和兽像那些全部殉道。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保罗也劝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保罗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劝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会遇到难处，会遇到大的苦难，甚至会遇到大的灾祸，乃至可能会要人命的事，我们也可能会遇到，不管什么样的事，这些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将来有无比的永远的荣耀为我们存留。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能够忍耐的，之所以忍耐，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自战自清的，我们将来有永远的盼望，神也必保守我们。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灭而死的人有福了。这个让司徒约翰写下来，从今以后在主里灭而死的人有福了。这个今是当时指的他领受异，就是使徒约翰领受异象的那个时候呢，还是指的这七年大灾难当中这些被主寻到圣徒呢？可能都有。无论怎么样，包括今天的我们如果是为主而死，最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我们是有福了，我们与神有关系。圣灵说，是的， 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吸了自己的劳苦，我们在地上现在是劳苦的。我们现在不是为自己劳苦，而是为主劳苦，像保罗一样。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做工的果效，我们知道前面在第七章的第四节提到这个祷告，所有圣徒的祷告都会像香一样到达神的面前。就说我们将来只有两样东西可以带到神的面前，一样就是我们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祷告，而不是妄求；第二样就是我们做工的果效。这个做工的果效是神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人的标准可能就是我们传了多少福音啊，我们这个教会有多大，我们怎么样。这个果效是在神面前的中心，中心的本上，是神眼里面的果效。这两样可以带到神面前，所以这要求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真的要忠忠心心的摆上。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能做多少尽我们的尽心尽意尽力去做，神就喜悦，就有果效。十四节前面这是第五个意象，那么十四节到二十节是第六个意象，就是在最后的七灾七完倒在地上之前，这是第六个意象。第六个意象其实是在预告十五、十六章将发生的事，就预告这个七晚要发当中的事。第十四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这么好多人可能以为说好像人子啊，借一片白云，云上坐着好像一位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这不就是耶稣基督吗？但是这儿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有两个方面。这个拿着快镰刀干什么？你拿着快镰刀是收割的，我们知道最后收割的是天使收割的，主耶稣是发出命令的那一位。为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九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九节。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九节，这里提到，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这很清楚，收割人是天使，天使收割，主耶稣是发出命令的一位。这是一方面。另外我们再看这个金冠冕，主耶稣戴着金冠冕，因为他是君王。那么这个金冠冕呢，但是金冠冕是不是一定是主耶稣呢？不一定。因为在前面应该是第六章的第二节，当时不是有四匹马吗？第一匹马是骑着白马的，骑在马上的这是一假基督，他也戴着这冠冕。我们当时分享他戴的这个冠冕和十九章主耶稣戴的冠冕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冠冕，两个不一样的词，不同的词。第六章第二节和今天十四章的十四节，这两个冠冕是同一个词，指的是花冠，就像这个运动员在场上得了奖赏以后头上戴的冠冕一样。那将来我们也会戴上荣耀的冠冕，神为我们存留荣耀的冠冕，是保罗说的。难道我们也是耶稣基督吗？很明显不是。所以这两个冠冕是花冠，和主耶稣十九章说的那个戴的冠冕是两个不同的词。所以这儿不是耶稣基督，这是一位天使。那么天使为什么好像人子呢？又头上戴着金冠冕呢？是因为这位天使有神给了他极大的荣耀，给他极大的尊贵，是这样一位天使。他手里面拿着快镰刀，又收割庄稼了。十五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 大圣还在说，在原文里面是命令，命令是前面那位天使。所以如果那位天使是主耶稣的话，那个金带金冠冕是主耶稣的话，第二位那是天使，天使没有资格去命令主耶稣。那么这位天使的命令上面那位天使就是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这个收割是毁灭性的收割，是最后的审判，也就是预设预告那个气碗。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地上庄稼已经熟了，已经熟透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有好多人把这解读为是地上庄稼是指的基督徒，基督徒成熟了要带到天上了，所以他们认为是栽种备体。但是看原文完全不是这样的，这个熟透原文的意思就是没有根的植物，没有根的树，枯干。植物没有根，树没有根，那就枯干。如果是基督的话，不可能枯干，所以这儿很明显指的是这儿的庄稼，熟透的庄稼是所有当时不信神的人，当时活着不信神的人全在这个被收割的里面。第十六节，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怎么收割呢？下面我们十六章七那个七百分享时候就会看到是怎么收割的。这是预告。第十七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这个殿中就是从神那里出来，他也拿着块镰刀，这是得到神的命令，从神那里出来。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这么需要思想，前面十四到十六节已经把地上熟透的庄稼，也就是这些不信神的全部收割了，为什么这一次收割呢？难道是两次不同的收割吗？这个不是。十四到十六节和十七到二十节是对审判不同的描述，又是用庄稼来描述，又是用葡萄来描述，都是指的一样的审判，都是指的气碗。所以不要认为这是两次不同的审判。所以有人解读是前面的庄稼是指的是信徒，后面指的外邦的，或者前面是外邦的，后面信徒，这个完全解错了。这是要知道，这是意象啊，从两个方面来描述。那看怎么收割这个葡萄，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这个葡萄熟透了，就是指的地上这些人啊，已经罪恶满盈。当人罪恶满盈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公义临到的时候。十九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个今天的葡萄酒是怎么做出来的？把葡萄扔在那个酒榨里面挤压，最后成了葡萄酒或者葡萄汁。那现在就是最后来收割这个葡萄，来葡萄熟透了，罪恶满盈以后，神是用这样的比喻放到神的酒榨当中，神的大酒榨，愤怒的大酒榨，那就是来接受神的审判。第二十节，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远有六百里。这个很惨烈啊，酒榨踹到城外，最后这个从酒榨里面榨出来不是葡萄酒，而是血，是人流的血，流出以后高到马的绝环。那骑马人都知道那马的绝环，这 马有多高啊，你看这个血有多少，而且六百里， 是真的有600里，还是真的这个雪高到马的绝环，可能是一个比喻，来象征神的这个审判的惨烈。说到城外，这里面我们看一节经文，就是约珥书的3:12，在旧约，约珥书的3:12也有这样的描述。3:12-15，约珥书3:12-15，没有打开的听我读。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借他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就是这样描述，这是当时神来透过约珥宣告绝对的审判。那么在启示录当中，这儿再次来预告。那么在16:7当中，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景象，神的审判临到，最后做最后的一个大收割。这个约沙法谷可能也与16:16这个哈米吉多洞的最后一次大战有关系。最后一次大的战争是全地的和神征战，被神全部灭了，可能就是与这个有关系。最后就像这个血从酒榨里面榨出那样，不断的流的到处都是，最后得到了神公义的审判。这样我们就把第14章分享完了。14章让我们看到，在7完就最后7灾之前，7个异象当中的3个异象，4、5、63个异象，这3个异象都是来让我们看到最后七年大灾难当中的这个7完，做这样一个预告，不断的宣告，不断的预告。从这个预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审判有多么的严厉。这样提醒我们今天真的感谢神，把这样的恩典给了我们，我们也因信了神，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真的要珍惜每一天这样的光景。神为我们从这个气息，我们就好好的去活出这样的生命，就像那144,000人那6个方面，我们从6个方面来看我们自己，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来遵循神的旨意，去传福音。好了，分享到这儿。